有一个短歌，我们一起来唱，没唱过的啊，就是亲近主，亲近主，亲近主，亲近主，四句。在人生孤单的旅程中，我愿与救主同行。我再说一遍啊，亲近主，亲近主，亲近主，亲近主。在人生孤单的旅程中，我愿与救主同行。可能你们没有唱过哈，那就跟着我一起来唱。亲近主，亲近主，亲近主，亲近主。在人生孤单旅程中，我愿与救主同行。亲近主，亲近主，亲近主，亲近主。在人生孤单旅程中，我愿与救主同行。你唱的亲近主的时候，记得更重要就是你的心呐、靠近他，你的心要靠近他。亲近主，亲近主，亲近主，亲近主。在人生孤单旅程中，我愿与救主同行。亲近主，亲近主，亲近主，亲近主。在人生孤单旅程中，我愿与救主同行。一起唱，每一个人都开口唱，把你的心呢、这样归向主，用心来唱啊。亲近主，亲近主，亲近主，亲近主。在人生孤单旅程中，我愿与救主同行。亲近主，亲近主，亲近主，亲近主。在人生孤单旅程中，恳愿主，我愿与救主同行。有的是翻作靠近主，这是英文的，这是一位英文的诗歌。有的是翻成靠近主，亲近主，靠近主，靠近主，赞美主。我们要进入主的同在，你要注意有一件事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，就是我们的个性，我们的个性，我们的倔强的个性，那个一定要被神破碎。如果没有被神破碎的话，你无法进入到神的同在。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有不同的个性，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我们那个固执，那个倔强，特别要注意的啊。你这么说，我偏不这样。要知道哈，这个是，这个是从撒旦来的。因为神当初吩咐 亚当还有夏娃说，你其他树上的果子伊甸园里面都可以吃，唯独这棵树的果子哈，你不能吃。那最后他们吃了，那个怎么会吃呢？是蛇的引诱，是撒旦的引诱。主耶稣讲到撒旦的时候说，你是绊我脚的，你是跟我作对的，意思说你就是刚刚跟我相反。我们对于神的话记得，当你不能听的时候，神这么说你没有这样做，尤其是你不能有一个心态，我偏不这样做。我告诉你，那个灵，那个悖逆的灵，那个是从撒旦来的。那圣经的根据呢，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，那里说到，有一个灵，一个邪灵，乃是运行在悖逆之子的心中的那个灵。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哈，我们就以为说，我不喜欢这样子，我就不做了。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在听从撒旦，不知不觉的被他来支配了，而不是被圣灵来支配。以弗所书哈第二章第一节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说到我们得救以前哈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呢，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，那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注意下面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悖逆之子就是不听话的、固执的，不是照神的意思，乃是照你自己的意思。有时候我们对神的恩典，神的要给我们的福分，我们也是这样，我喜欢，我不喜欢，我不愿意，我愿意。你要知道你什么时候啊，你表现的那个态度啊，跟圣经是相反的时候呢，你要注意，有一个运行的一个邪灵，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在你的心里运行，你不知不觉的你在顺服他，你以为是你自己。我不高兴，我就不要，我就不愿意，我就不这样做的。当你这样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哈，在空中有一个掌权者的首领，你要知道，在这个灵界里面有圣灵，也有邪灵。我们所要得到的是圣灵的充满，我们要学习的是要受圣灵的支配。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受圣灵的支配，不是顺服圣灵的话，另外一个情况就是邪灵运行在悖逆之子，特别当中那个悖逆之子，就是不顺服的、悖逆的，照着自己的意思，而不愿意照着神的意思。神的意思就是圣经所教导的，圣经所记载的。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，圣经是神的诫命、律例和典章。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地上有地上的法律？我们都知道要守法，不能违法，违法的话最后受惩罚。那在天国里头有天国的律例和典章，那这些呢都记载在圣经的里面，所以我们要小心。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个性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，每个人都有他的喜好或者是厌恶，你会有讨厌，也会有个人的喜欢啊。那如果不是在圣灵里的话， 那你就是活在肉体里面。我们基督徒没有中立的，你要么是顺服圣灵，你要么呢就是顺服邪灵。圣灵是看不见的，邪灵也是看不见的。圣灵很多人不认识他，照样的邪灵也是很多人不认识他。一般人对所谓的邪灵啊，就好像被鬼附的，那个就是邪灵。不，那个邪灵，圣经说撒旦会装作光明的天使，那你怎么看出来他是天使，光明的，带着光的？所以我们唯一的方法，你要知道，我们唯一不受撒旦的控制，就是照着圣经，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。这是要顺服，要谦卑，要顺服，这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他一生表示的，他一生的生活就是谦卑顺服，所以他能够说，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，在我里面毫无地位。他是绝对顺服父神的，他是绝对受圣灵的管制的。所以要知道，现今这个世界上很多不顺服神、不接受福音的，不照着神的意思的，我告诉你，都是在那个恶者的掌握之下。在基督徒当中也有这样的人，可是他因为他们不知道。你什么时候在那个恶者的掌握中呢？就是你完全照着你所喜欢的去做，你没有考虑到这是不是神的旨意，是最危险的。所以神在给我们有圣经他的话，而且他把圣灵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外面有圣经作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，让我们里面那个有一个力量，有一个智慧启示的灵，有一个分辨的灵，能够教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意思，这是我自己的意思，那这也是撒旦来的意思。再加上在教会中神赐给一些不同的职事，基本上就是那五重的职事，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士。为什么需要教士？因为好多基督徒刚刚得救以后还是像婴孩，需要喂养，需要教导，也需要牧养，所以才赐下那么多的那个恩赐。但是这些五重的职事，他们不是照自己的意思来牧养教会，他们是照着神的意思。这位使徒先知都是照着神的旨意来做事情，照着神的旨意来说话。所以要注意，特别我们侍奉神的人，你要注意你的个性，你那个固执，那个倔强，这常常会表现在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上面。我不喜欢你，我就不爱理你。你知道什么时候你有这样一个情形，你就是在自己的肉体里面，你不是被圣灵来支配来管理，你乃是被自己的肉体来管理。就是用圣经的话来说呢，就是放纵肉体，完全照你自己的喜好。所以保罗的教导就是说，我所有属基督的人都是把他的肉体和邪情私欲都要钉在十字架上，都要钉死，要除去，要不然这是对神最大的拦阻。因为被撒旦利用，我那天我有提到，当彼得耶稣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，我要受苦啊，我要钉十字架，彼得就拦住他说不可以，这个是万不可领到你。他不知道他被撒旦利用，但是主知道，所以主耶稣马上转过身来对他说，撒旦，你退我后边去吧。我们基督徒 你要知道那个顺服圣灵是唯一的一条路，是唯一属灵的路。你若不是跟从圣灵，你就是随从肉体，如果随从肉体，那就是常常会被撒旦来利用，来拦阻神的工作，甚至于破坏神的工作。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，就是以弗所前面加拉太书第五章第16节、16节、17节，我刚才所引用的是24节，刚才我引用的哈，就是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呢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的同定在十字架上，这个是在圣灵里面呢比较深的经历，这是一个在生命被建造被改变的过程当中，这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经历，就是让圣灵把我们的肉体还有肉体中的邪情私欲都定在十字架上。这个定不是一次的定，而是多次的定，因为我们的肉体不是立刻就可以解除的，那是一个过程，一个改变的，一个被建造的一个过程。1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16、17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。好，肉体跟情欲，肉体这里情欲啊就是肉体，英文是翻作肉体，这里告诉我们说人的肉体所谓的情欲就是人个人的那个欲望，他的喜好，肉体的欲望，因为肉体和圣灵是相争的，圣灵和情欲是相争的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。我们都愿意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都愿意哈照神的意思，不照我们自己的意思，可是很多时候做不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肉体还没有被定死，有时候我们的肉体很强。什么时候我们看得出来一个人的肉体很强？就是他固执的时候，倔强的时候，发脾气的时候，大声喊叫，拍桌子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人的肉体很强。有的人在教会里啊，不一定这样，可是你在家里头啊，你很随便，要发作的时候你就发作，骂你的太太，因为做弟兄的，做丈夫的要很小心。你如果是一个受圣灵管制的人，你不会那样的对你的太太那么凶，甚至于在基督徒当中有打太太的，也有这样的牧师。有时候我很难想象啊，一个爱主的人，一个侍奉主的人，他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怎么那样的？怎么那样对他的太太？他的圣经的教导啊，神的命令就是说你要爱你的太太，爱你的妻子。当我听他说基督徒要打太太，我真的难以相信，难以相信。你们年轻的姐妹，你们选择对象的时候，一定要了解那个人的脾气和个性。所谓的一见钟情，我感觉会非常危险的，非常危险。要不然的话，这个世界上不会有那么多离婚的事情。要很小心。我的五个女儿，三个女儿还在家的时候，还没出家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用了几个礼拜的时间呢，跟他们查圣经，从圣经里面呢找一些原则。你们将来要选择对象是什么样的对象，找一些原则。他们，这下面三个，前面的已经太大了，已经是。他们已经出嫁了，来不及了。 我告诉你，这三个女儿选的对象啊，都是脾气很好的。其中有两个，可以说他们都很乖。我这三个女儿嫁的哈，都是老外，都是美国人。我们有三个洋女婿，这三个洋女婿啊都很乖，特别其中有一个。他对我的女儿，这是第三个女儿，他们结婚七年的时候，有一次，我们这个女儿哈，她排行应该是老五啊，她来我们住的那个达拉斯城来看我们，她带着小孩来。那我们有聚会的时候呢，我就请她做见证。啊，就是特别讲到他婚后的生活如何，所以他做见证的时候，他就讲到说，他跟他的先生哈，他说七年来，每一次他做了饭菜摆在桌上的时候，那个他的先生在饭桌上嘛，总是说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那我说你们从来没有吵架吗？他说我们有意见不合的时候，可是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谈，彼此了解沟通，这样，所以他们没有吵过架。后来过了几年，可能三年吧还是四年，他又来了，又来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先生现在你给他做了饭，饭的放在饭桌上，他还是跟你说谢谢吗？他说还是说谢谢。他说我给他做咖啡，做好了咖啡，他也说谢谢。他说不但是向他说谢谢，他也教两个孩子要谢谢妈妈，每一次饭做好的时候谢谢妈妈。所以我这个女儿现在他从他先生当中得到谢谢，现在又从两个女儿的当中也得到谢谢，三个人谢谢他。他也是照着我们当初所列出来的一些原则，我记得不错的话，我们大概找了15个原则，就是如何选择配偶，特别丈夫，因为我是我们的女孩子嘛，是吧？他的先生是一个脾气很好的，家庭背景也很好，他是在美国政府里做事情。那另外那个最小的女儿呢，他们都是哈，我给他们的原则你知道哈，那么多原则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白是神的旨意，这一个配偶是神给你配的，这一点非常要紧。他们也照这个原则要祷告。比如我的那个最小的女儿哈，她没有跟她现在的先生啊结婚，就是在交往的时候，她现在的先生是个医生啊，在纽约，那我们住在华盛顿 DC， 那车程大概是4-5个小时的车程。他们就交往的时候天天晚上通电话，那个长途电话费也很贵，这样每天都是讲一个钟头，有时候两个钟头啊。那个男孩子的爸爸就说，你干脆在电话公司里买一些股份啊，你就可以免费打电话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天呢，他突然呢没有电话了。我说什么原因呢？他说我们决定三个月不来往，不打电话，不通信，什么三个月啊？为的是我们可以有三个月的时间呢，好好的来祷告，来寻求神的旨意，就说是不是我们应该继续交往下去？因为如果再交往下去的话呢，就要谈到哈这个婚姻的问题。所以三个月没有来往，我这个小女儿呢就祷告。有一天他跑到乡下，我们认识一个美国的教会啊，他到那儿一整天禁食祷告，从早到晚，对，开车大概有2个多小时吧，乡下，然后他就来。回来以后呢， 他就有一天他就要跟我谈话，然后他拿他的那个笔记簿，他就翻开他那个笔记簿啊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我为了想知道是神的旨意，我就求印证。他就把他的笔记簿拿出来，他说他所求的啊印证神都给他，一共有11项印证，他比基甸还要厉害，基甸只是2次就可以了。那我一看，我一听，没有话说嘛，啊，实在是神做的，呀，所以他们就继续交往下去。那他妈妈呢，当时还不太容易接受这个做医生的，啊，他也是个很好的基督徒。他在的纽约的这个教会可以说是一个蛮属灵的教会。他妈妈就是有点不太容易接受的那个理由，就是他妈妈希望这个最小的女儿要嫁给一个传道的一个牧师，而不要嫁给一个医师。他有点担心啊，如果嫁给一个医生的话，这个医生比较收入高一点啊，生活比较安逸一点啊，那他就这样就走了另外一条路了，而不是走侍奉的路了。可是后来主的旨意这样显明，我们都没有话说。因为正如我前天说到那个遵行神旨意的重要，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神的国。不是传道医病赶鬼，那是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后来显明了，我们就答应。那这个婚后呢，这个也是十几年，他们那个结婚可能有12、13年了哈。哎，这两个人的感情一直都很好。我们在他们家里头住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去啊，住个把礼拜啊，去看看他们呢哈。我们就发现呢，他们每天晚上哈，吃了晚饭以后，当然我这个小女儿做菜啦，那么这个女婿呢，她就是清理厨房，她洗碗啦，清理厨房。虽然她做医生啊，一天呢，她从早到晚很忙，可是那是她的应该做的事。她整理院子，她把垃圾拿出去啊，这个都是她的事情。那完了。吃完饭厨房清理了，然后就让孩子睡觉，他们现在有3个孩子，让他们上床睡觉，规定的时间每天都是8点钟。那么在睡觉之前呢，就给小孩有一点短短的一个礼拜，唱点诗歌，做一点祷告啊。因为我们啊几个孩子啊，特别是下面5个孩子，我们觉得那个家庭礼拜非常重要，单单是靠教会呢是不够的，所以我们每天带着孩子哈，有很简短的一个家庭礼拜。那重要的是培养他们有一个习惯，同时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说每天要来到神面前，每天要祷告。所以现在呢，我的几个孩子他们也带他们的孩子也是这样，每天这样有家庭的礼拜。因为我们的领受哈，就是如果把孩子们带到神面前，如果他们跟神有了一个关系，那我们就可以放心了，我们就可以放心将来他们怎么样，我们就不需要去管他们。所以就这样。那我们住在这个小女儿的家里头，我就发现他们孩子上床睡觉以后啊，厨房也都清理好了，然后我这个女婿啊，她就会做一壶咖啡，她就喝咖啡。那两个人9点钟，通常差不多到11点，这两个人他们就在他们的客厅里头，两个人就聊天，这是他们的时间。所以他们婚后哈，好像没有中断他们的交往，不是在一起。我看他们两个人有时候坐在一起蛮亲热的。那结婚好几年了，还有这个情形，我觉得很难得，我就很感谢主。 这是因为他们不是照自己的意思来选择对象。那个最危险的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，一眼一看，哎呀，我就喜欢他。哦，这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。哦，这个男孩子长得很英俊，马上呢，可是你不知道他的脾气，你不知道他的个性，你不知道啊，你们结婚以后啊，能不能在一起生活？那我们给我们的孩子们的教导就是说，一定要先交往，交往的时候要很小心。像我刚才说的那个，每一次他给他先生做了饭呢，先生都要谢谢他哈。这个特别这个女孩子，她一直住在家里，一直在结婚的时候才出去。她跟这个男孩子交往的时候呢，啊，我也给他有点限制，因为在一般美国的男孩子根本做不到的哈。比如说，我给他们的限制哈，就是啊，两个礼拜见面一次。不要见面太密。那第二呢，就是晚上天一黑了就要回来。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说很多坏事都是在天黑的时候做的。那这个在一般美国男孩子不容易接受啊，但是这个男孩子他接受。有一次他们去参加一个音乐会啊，还是一个什么歌剧啊，那就回来晚了。晚上超过十点钟了，那这个男孩子就把他送进来的，走进我们家，然后他就说跟我解释说，对不起，今天我们回来晚了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去参加了这个音乐会。我说好，感谢主。大概只有一两次哈，他们违反我这个规定，所以他们婚后的生活很好。很好，这个男孩子真的很好，而且对他们两个女儿，两个小孩很好，花很多时间跟这个两个女儿在一起。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就是说强调啊，那个遵行神旨意的重要呢？那个照神的意思，而不要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呢？因为神最爱我们，而且他无所不知，他是。阿拉法是我美加，他是始，他又是终啊，意思说在一件事还没有开始之前，他就知道这一件事的结果如何。所以你照着神的意思，你来跟随圣灵的引导是不会有错的，你不会吃亏的，因为神爱我们，他保护我们，他总是为我们的利益着想。正如哈，肉身的父母啊，很多的父母都是为儿女着想的，都是希望把最好的给儿女。我们的天父岂不是更这样吗？主耶稣他也说嘛哈，你们做父母的哈，还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我们的天父呢？他不去把更好的给我们吗？我们到了这样的年龄。因为我们走过了这条人生的道路那么多年，所以我们越来越坚信神的话实在是宝贵的，就是生命，就是灵，就是要听神的话。可是你要不读，你怎么知道圣经里说什么呢？神说了什么话呢？你必须要好好的读，而且有一个愿做的心。圣经说哈，人若有愿做的心，就必蒙悦纳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若愿意做，神就悦纳你了。你做得到做不到，那是神知道。如果你是愿意做，愿意讨神的喜欢，愿意照神的旨意，就必蒙悦纳，神就悦纳。所以要记得像耶稣那样，不要照自己的意思，要照神的意思。不要坚持你自己的意见，要看神的话怎么说。有时候也可以听听别人的意见，可能会比你更好。 不要太固执，更不要倔强。你这么说吗？我偏不这样做。你要我往东，我就往西。有时候我们顺服神啊，因为神在天上，神看不到，你怎么顺服他？所以我们就顺服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我们也顺服圣经，圣经所说的。譬如他的话是说，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，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。你神那么说了，当你这样听从父母的时候，你就是听从神，因为神，这是神的心意。而且神鼓励做儿女的哈，要孝敬父母，特别鼓励他们，给他们应许说，如果你孝敬父母的话，你在世啊就得以长寿，得享长寿啊，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应许。你这到哪儿去买这个人寿保险呢？长寿，而只要你孝敬父母，你对父母要好。当我的儿女们呢，当他们对父母好的时候啊，我就说：“哎呀，你真是很聪明，你们要在世长寿。”可是我也遇到很多基督徒哈，对父母不好。甚至于怀恨，因为他们小的时候啊，父亲也许对他不好，母亲对他也许不好啊，不够爱，所以啊，一直心里面呢有一个对父母过不去，甚至不能原谅父母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有这个情形啊，你必须要来到神面前要认罪，要求主给你有恩典，给你有那个饶恕的恩典，饶恕的力量。我们做基督徒啊，是很实在的，不是一些理论。圣经里面所说的都是生命，耶稣说，我说的话都是灵，都是生命。可是今天呢，人就从圣经里面呢，产生了一套理论，而却没有把它活出来。这不是神的旨意。有不少人可以讲一篇道，讲的头头是道，但是呢，你却没有活出来。圣经说好，将来神他要审判世人的时候，他说要照着他们的行为来审判他们，不是照着他们所说的话，那是照着他们的行为。每一个人都要小心我们的行为，尤其是在人看不见的时候，那个行为在人看不见的时候，那才是我们那个真实的，我们这个人的真实的光景，就是这样。要注意，当人看不见的时候，神看得见，他看得很清楚，他不但看得见，而且他在他的那个册子上，将来审判的时候啊，他会有一个卷，书卷都记载在他的书卷里面。所以聪明的基督徒，聪明的儿女啊，就是一发现有错，马上就认罪，求主赦免，然后悔改，主啊，我不再这样做了。有时候你做不到，但是你有愿做的心，神会帮助你，他已经远了，可是你要靠他，因为他已经把那个能做到的能力啊，已经赏赐给我们了，就是他的圣灵。我们真的像我们昨天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，那个第十六节的说，我们行事为人，应该像智慧人，不要做愚昧人，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他是蛮有慈爱怜悯的神，他也是公平公义的神，他也是审判的神。而在他的话语里面，他的教训都充满了爱，充满了智慧。神的话就是智慧的言语，如果我们来领受，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，我们就是一个智慧人。 神永远不会亏待我们，因为他以永远的爱爱上了我们，只是我们不够认识他。要留心，要注意我们的个性，我们的脾气，我们的固执，我们的自意。那我们顺服神是从顺服人开始，在家孝顺父，你在学校里头你要顺服老师，你在公司里上班你要顺服你的老板，因为基督是神的旨意，在圣经里面都有这样的教导，都有这样很清楚的这样的教导。那在教会里头呢，你要顺服，你要顺服牧师传道在你上面的，特别是为你的灵魂警醒的，为你的灵魂祷告的。刚才我们读了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，我来需要再多说一点关于这一节的这个经文。保罗说哈，我说，这个是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哈，就是这个就是有强调的意思。我要告诉你们，我要说，请你们留心听，都包含在这个我说这个意思的里面啊，请你们注意听。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十七节刚才我们读过了，就告诉我们哈，这个肉体和圣灵是相争的，意思说这两个意思总是冲突的。圣灵的意思往往是跟人的肉体的情欲，人所要的是相反的，肉体喜欢的圣灵不喜欢，圣灵喜欢的肉体不喜欢，这就是啊，这两个是相争的。如果你要么就活在肉体里面，要么就是活在圣灵里面了，随从圣灵，没有中立的。因此我们哈，没有别的路，如果我们要讨神的喜悦，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哈，我们就得要随从圣灵而行，就是要跟随圣灵，随从圣灵而行。保罗告诉我们哈，如果我们不愿意，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啊，不要完全照着自己啊肉体所喜欢的这样去做呢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顺从圣灵而行，就是跟随圣灵。换句话说，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基督徒，他要属灵而不属肉体，只有一条路啊，就是顺从圣灵而行，顺服圣灵的感动，顺服圣灵的引导，受圣灵的约束和管理，只有这条路。你若不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是活在肉体里面，没有中立的。那我们在这个灵命啊成长的过程当中啊，常常会有冲突的。你会发现哎，我不够顺从圣灵，我没有照圣灵的意思，我还是照我自己的意思。在这个我们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啊，常常会有一些掺杂的，这是很自然的啊。我们也不要定罪自己啊，但是你知道你错了，你知道放纵肉体，照着肉体的意思，你就知道说这是不对的，这是神不喜悦的。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那个肉体，那个体贴肉体啊，跟那个体贴圣灵的两种结果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，第五节到第八节，一起来读好吧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 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。那个两种生活，两种后果。加拉太五章是告诉我们，肉体跟圣灵是两个是相对的，但是如果我们要是顺从圣灵而行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受肉体的支配和控制，我们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属灵只有那一条路。今天教会或者是基督徒，你要变成慢慢属灵的话，你就是要不断的要随从圣灵而行，体贴圣灵的意思。那罗马八章告诉我们有两种后果，好像你可以选择的，就是说我们要负责。他告诉我们，体贴肉体是一种后果，什么样的后果？体贴圣灵是什么样的后果？第六节讲得很清楚哈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。什么叫做体贴肉体呢？体贴肉体就是完全照着你自己所喜欢的、所喜好的去做，根本不考虑到神的意思，是神要你这样做吗？这是神所喜悦的吗？你根本不考虑这些，你就这样就去做了。也可以说是任意妄为吧。一个人他是任意妄为，那就是一个完全体贴肉体的人。他说那个后果是死。你要记得哈，这里所说的死不是我们好像平常人死了哈，人死了要进棺材，不是那个死。这个死首先呢，是我们灵性的亏损，灵性的那个衰萎消耗，还有我们跟神的关系逐渐的疏远。因为你体贴肉体，你完全跟神的心意是相反的，你这样去做的时候，当然你离开神越来越远。神就是生命，记得哈，它是生命的源头。如果我们离开神，我们就是离开了那个生命的源头，跟生命隔绝了。如果一个人跟生命隔绝的话，等于这个人就是死了。但是这里所说的是不是身体的死，那也是灵性的死。譬如亚当跟夏娃，神跟他们说，你不能不能吃那个善恶知识树的果子，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要死。结果他们都吃了，他们死了没有？死了没有？外面没有死，身体没有死，可是他们从此哈与神隔绝了，他们就被神从伊甸园里就赶出来，就是与生命、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了，那就是死亡。所以今天世界上的人没有信主的，刚才我们读了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，他说从前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我们没有信主，没有重生得救之前，我们都是死人，在神看来我们还活在世上，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对于罪恶过犯我们就是认为是很自然的。今天世人犯罪啊，认为他们是很自然的，是当然的，那就是没有知觉了对于那个罪。而今天在基督徒当中啊，也有一个危险，这是撒旦的一个诡计，就是让有的基督徒啊犯罪的时候啊没有那个罪的感觉，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嘛，我也这样做。你要知道，这是撒旦的这个杀害人的灵性的一种很厉害的、很狡猾的一种方法。有很多基督徒，他撒谎很随便，他做假事情，他也跟外边人差不多。他做了以后呢，他觉得他没有那个罪的感觉。但是一个受了圣灵、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不一样了。因为圣灵来是叫他畏罪，要责备自己，就是他一定会感觉到不平安的。第六节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 然后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你跟随圣灵，那个后果你得着的就是那个基督丰盛的生命，因为圣灵是赐生命的灵。我们重生啊，当然我们是得到生命，是这一次得到生命啊，可是你知道这个生命还很幼小，还需要长大。圣灵赐生命也是这样，他使我们重生的一次不错，但是他还陆陆续续的在给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。这个生命需要成长，需要越来越丰富，而跟随圣灵的结果就是得着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话。所以体贴圣灵的那个后果就是生命，是更丰盛的生命。那个平安是我们得着丰盛生命的一个自然的表现。一个基督徒他的灵命如果是成熟很丰盛的话，他第一个给人感觉就是他非常安详，非常平安，他不着急不慌张，因为他的生命啊很丰富，因为他住在主里面，他得着了那个丰盛的生命。体贴圣灵，跟随圣灵，这个后果是这样。那第七节就告诉我们，对神来说，一个人体贴肉体哈，放纵肉体哈，对神来说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？第七节就说哈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。你随从肉体的喜好这样活着的话，就是与神为仇为敌。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这个肉体是不能服的。所以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呢，就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这样服神的律法。第八节又提到那个属肉体的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，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好，感谢主。体贴肉体的人神不喜欢，不但不喜欢，在神看来是跟他为仇为敌，是他的敌人。我们都要小心哦，你们这些学习要侍奉主的人啊，要很小心，要注意你们的个性、你们的脾气、你们的喜好，还有那个肉体的情欲，要很小心。如果你照着这些你去活的话，那个后果。那个后果你要来承担的，灵性的死亡，也许导致身体的死亡。譬如，我就举个例吧哈，譬如啊，这个艾滋病吧，现在在世界各地哈，这个艾滋病啊就越来越多。这个艾滋病是因为人体贴肉体，放纵肉体的情欲。男的和男的，女的和女的，这个同性恋，这个性关系的乱，招来了这些传染的病。今天在美国哈，这个性病的传染很多，就是因为太松了，太随便了。尤其在同性恋当中，有的一个人有好几个人的关系，所以他体贴肉体吗？好，那就染上这个艾滋病。你做别的事情，譬如赌博啊、酗酒啊，这些也会带来伤害你的身体。灵性当然是你可以说你没有感觉，没有灵性，那慢慢的就伤害你肉体的生命。所以那个体贴肉体， 的后果，后果就是死。但是保罗哈，你要注意一个第八章的教导，其实他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哈胜过肉体，就是如何的来随从圣灵而行，我们可以不放纵肉体，因为神已经把他的灵赐给我们了，我们可以不随从肉体，可以随从圣灵。那在第九节看一看，他这里也是指出一条路来哈。第九节呢，就是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啊，乃就属灵了。要特别注意这个住字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这个住哈，应该是翻作活。如果神的灵活在你们心里，活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做主的意思，这是神的灵，你让他做神做主，他如果这样活在你的心里的话，那你就凡事照着他的意思，顺从他，照着他的意思，让他做神做主，这样神的灵啊，如果这样的来活在你的里面，能够这样管理你，能够支配你，那你也顺从他的话，所以他就说这样你们就不属肉体啊，就属灵了。所以属灵的路没有别的路，就是顺从圣灵。你们都有圣灵这本书吗？哈，认识圣灵，跟随圣灵。哈，我为什么要写跟随圣灵这本书？我为什么这样写？主要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，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基督徒，他要属灵，只有这条路，就是跟随圣灵，就是保罗所说的体贴圣灵，随从圣灵而行，让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呢，来当家，来做主，来做王。只有这样，我们就不属肉体，你就是来属灵了。你要知道这个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哈，我们不能够领会说只要我们里面有神的灵，我们就属灵了，我们就不属肉体了。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这个字，这个住应该是翻作活。活的意思是神活，不是我们活。我们是让他来带我们活，支配我们，引导我们，管理我们，就都包含哈，在这个神的灵活在我们心里面的意思。我们不要把这个住还有活哈，当作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就好了。只要神的灵存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属灵了，不属肉体了。那是一个错误的领会，那很危险。如果你这样领会的话，因为你知道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活，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属灵的生活，像耶稣那样。耶稣在地上就说完全受圣灵的管理和支配，他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我自己做的，这个就是神的灵。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，这个中文的翻译不够好啊，应该是反，如果神的灵在你们心里面可以管理你们，那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灵了。这句话是这个意思。那个这本书哈，这个讲到圣灵的书，你们如果能够好好的看，多花一点功夫啊，去查考圣经，不但明白啊，这是圣经的真理，更重要的乃是你要活在其中，要在你生活中来实行，因为这是生命之道。所谓生命之道，是让我们活出来的，不是让我们去研究去听的。也许我们再读这一节就可以休息啊，就是神的灵既然在我们的里面，既然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 就应当让神来做神，让他的能力能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的生活中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十二节他说，弟兄们，也就是弟兄姐妹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是顺从肉体活着。我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。他再一次的警告我们。前面呢，前面他是说，我们可以不必要顺从肉体，体贴肉体，因为神的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。若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我们的肉体的情欲，可以的。虽然不是哈立刻的完全的，但是如果我们开始，我们这样相信神的话，这样去做，靠着圣灵，不是靠自己，记得哈，靠着圣灵这样去做的时候呢，他说我们必要活着，意思说我们必能得胜，必能靠主而活。十四节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那这里，不是说那些没有受圣灵引导的就不是上帝的儿女哈，不是那个意思。你要注意，他这里说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就是神的儿子。他不是说儿女，这个儿子是男孩子，属灵的意思就是。生命成熟的意思，在生命的经历中已经靠着圣灵而得胜的意思。男孩子，女性比较弱的，男孩子的意思就是他是比较刚强，就是他靠着圣灵的能力啊，他已经得胜了。这样的儿女才是儿子，成熟的基督徒，可以这么说。凡是顺从圣灵而行的基督徒，靠着圣灵得胜的，那个致死肉体的这样的基督徒，就是儿子的意思在这里。你们有的人也把它记下来，以后你们回去就可以思考儿子什么意思。刚才我解释了三个意思，所以他注意哈，第十二节说，他说弟兄姐妹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却顺从肉体活着。我们知道哈，你欠债呢，你必须要还债的，这是一个义务。那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没有那个义务，非要顺从肉体而活着，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得胜。因为保罗说这个话，因为他自己就是靠着圣灵得胜的。他本来的第七章里面呢，他没有办法胜过他的肉体，他觉得他的肉体中有一个犯罪的律啊，他没办法胜过。那他怎么胜过呢？是靠着圣灵的能力。他说，我靠着那个赐生命之灵的律，我得胜了，我脱离了那个犯罪和死的律了，就是说我不再受肉体的辖制了。哎呀，多么荣耀，哈利路亚。当然我们在聚会中啊，神用喜乐的油膏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很欢喜快乐啊，这是一方面。可是记得我们还要在生活中还要体贴圣灵，不要体贴肉体啊，靠着圣灵啊，向肉体夸胜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主，他把那个能力已经赐给我们。阿们。真的你想到，神给我们的应许啊，我们真是充满了盼望。我再说，我们这一群，你们这一群人是大有盼望的，千万不要再泄气、再灰心、再回头看，要向前看。哈利路亚，那个荣耀还在后面的。正如哈盖书所说的哈，这殿幕后的荣耀。大过先前的荣耀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主。